或许有人会问，若果不信耶稣便要灭亡，你们的信仰是这么不近人情吗？你怎样解释第十八节呢？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有一个人患了重病，他找到一位名医，这医生检验这人的病情后，开了一个处方，告诉他必须在一天内吃药，否则性命难保。这人听了医生的话，结果药到病除。这人有另外一个朋友，身体发觉有同样的问题，见了这医生后，医生的劝告也是一样，只是这人心里想，我就不信他，怎么这样随便开同一个处方就能医好我的病，我不会按他的指示去做的，待我有时间再找另外一位医生吧。结果这人一天后就去世了。想请问一下，第二位朋友的死因是什么呢？死因一，他患了重病，这病令他逝世。死因二，他因不信医生所开的处方，所以逝世。答案是死因一和死因二都是正确的。两者的分别是，死因一是直接的成因，若果这人没有这重病在身，他不信这医生，也不找任何医生，他也不会逝世的。死因二是要很小心解释，这人的逝世固然是他不信医生的缘故，但病人不能说，若果没有这医生的出现，我就不用不信他，我也不应该逝世了。因为他的逝世最基本是因他患了重病，而不单单是因他不听医生的话。再看第十八节，定罪是法庭的用语，而这里不被定罪是因为信了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么被定罪是因为不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对的，这不信是形容一个人采取一种持续拒绝的态度，但请注意，更基本的是因为这人是活在罪恶之中，不认识真神，所以被定罪。这就是罪已经定了的理解，是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的字眼。因此不信耶稣便要面对灭亡，这不是信仰不近人情，却是每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承受结果。既然主耶稣的出现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并且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为何又不是每个接触基督信仰的人都乐于接受这救赎的恩典呢？原来当黑暗遇见光的时候，会带来三方面可能的反应：一、逃避；二、拒绝；三、乐意接受。逃避，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，这里形容一些人听见真理，认识耶稣的救恩，心里却不希望有所改变，只因他们不爱光倒爱黑暗。有没有试过，当你移动一块石头或一条木块的时候，在下面原来有很多小昆虫，当石头或木头被掀开的时候，这些小昆虫就会慌忙四散，它们绝不欢迎有人这样做，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黑暗中生活，他们只会逃到另一个黑暗的地方。习惯过去的生活方式，一旦接触信仰，便很容易感到不自然或不舒服。不是信仰本身有什么问题，只是不少人不希望因信仰带来生活习惯上重大的改变，特别是原先一直存在着的坏习惯。所以光的出现却令这些人逃避，但结局却是被定罪。拒绝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节，试问有多少做贼的喜欢正直的警察呢？又有多少贪官收受利益的执法人员喜欢跟廉政公署人员做朋友呢？这里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字眼，恨光，不单是不爱光，而且 是憎恶光的出现。当你接触光的时候，当有人邀请你上教会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有没有一份很强烈的反感呢？感觉坐在那里有一种很不自在的心情。又者，当你在被邀请的时候，你向对方说过些什么话呢？心里有否不断地想，又说我是罪人了，又要揭人的疮疤，不去接触就不会不舒服，不去理睬就不会有罪疚感。正如经文的直言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当黑暗遇见光，人的内心世界要被公开揭露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他们会非常抗拒，因为这都是他们不想承认、不去接受或刻意收藏的黑暗。很快的反应就是不来救光，逃避光的照射。当黑暗遇见光，还有另一种反应，就是乐意接受。请看约翰福音3:21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行真理的，形容这些人是正确的回应神向他们的光照，就是认识主耶稣为世人的缘故，他甘愿以无罪的身份代替罪人所犯的。他虽然舍身流血，但却死后第三天复活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光不单单驱走我们内心的迷茫、迷失、迷乱，这光更要引导我们行在真理上。原来你我的人生可以有很大的扭转。必来救光，就是被光所吸引。正如约翰一书1:7所言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感谢赞美主耶稣的拯救，他却是那真光，要照耀世上一切的人。就在今天，只要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，你的生命也必定被他光照，不再活在黑暗中了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曾这样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你是否已经跟从这光，得着生命的光呢？